感谢主给我们有很好的赞美，
感谢主赐给我们美好的赞美，
巴不得我们在主面前常常纪念主，把主摆在我们的心中
啊，巴不得我们常在主面前能够纪念祂，将祂摆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心一直尊祂为大，
我们的心要尊主为大，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来纪念祂，
我们的生活来纪念祂
啊。现在儿童和儿童的老师们可以去参加主日学，
儿童和儿童老师主校老师可以参加儿童班，
我们大家再来唱一首短诗，
我们去唱一首短诗
154
154，
我们的大军弥赛亚，
我们的大军弥赛亚，
这是一首呼求的诗歌，
这首是呼求的诗歌，
是神的百姓祷告这位荣耀的大君王早日降临，
是神的百姓祷告这位大君王大君王的早日降临，
因为他的百姓在地上经历各样的苦难，
因为百姓神的百姓在地上经历各样的苦难，
也是因为主耶稣曾亲自吩咐教导我们，
也是主耶稣亲自吩咐教导我们
要为着神的国度的降临来祷告，
要为着神国的降临祷告，
是这首诗歌是讲到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这个是讲到要 求我们的大君王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他全地是强暴和不法，
全地是强暴不法，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你们竟流浪在天涯，
你们今流浪在天涯，
餐风又露宿苦无家，
餐风又露宿苦无家，
在天你怎能无牵挂，
在天你怎能无牵挂，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我们轻轻再弹一遍，
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和灵的里面，
随着这个诗歌我们心灵来向主祷告，
随着这个诗歌我们要用心灵向主祷告，
愿我们的大君王你早日降临，
愿我们的大君弥赛亚早日降临，
纪念你儿女们在地上的艰苦，
纪念你的子民在地上的艰苦，
愿你快快得国降临建立你的国度，
愿你快快得国降临建立你的国度，
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全地是强暴和不法，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你 你听见你儿女们的呼声吗？
主，你听见你的儿女的呼声吗？
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地上漂泊流荡。
你的子民在地上漂泊流荡，
历尽各样的艰苦，
历尽各样的艰苦，
这些都是主你在地上曾经经历过的。
这些都是主你在地上曾经经历过。
然后今天父神已经把你用右手高举在宝座上头，
然后主父神已经用右手高举你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并且应许你还要再回来，
又应许你还要再回来。
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我们就等候的就是你德国降临，
我们的等候就是你要德国降临，
我们就等候的是荣耀的大君王早日显现，
我们所等候的就是荣耀的大君王，
我们所等候盼望的就是神的家早日得到复兴，
我们等候的是神的家得到复兴，
我们盼望等候的就是整个神的儿女们都准备好了迎接我们荣耀的君王的降临。
我们盼望等候的都是神的儿女们都是准备好君王的降临。
今天我们向你祷告，回来吧，回来吧。
今天我向 你的祷告是回来吧，回来吧。
我们也求主正在我们等候你回来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的儿女准备等候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脱去属地许多的残累，
而我们脱去地上的所有许多的残累，
解开我们心灵中许多的捆绑，
解开我们心里的许多的捆绑，
让我们真有一个迎接主来到的一个心灵，
让我们真有一个迎接主来的心灵，
好像我们在主来的日子我们得到称赞，
好让你主来的日子我们得到称赞，
你来擦干我们的眼泪，
你来擦干我们的眼泪，
你来拥抱我们，
你来拥抱我们，
你把我们接到你爱的国度里面，
你把我们接到你爱的国度里面，
奉主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我们今天要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今天我们要把这一章圣经整章读一遍。
今日要将呢将圣经整章读一遍。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就是我读一节，弟兄姊妹大家再读一节。
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伊利加纳，是苏弗的原生，托弗的曾孙，伊利的孙子，耶路汉的儿子。
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四楼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与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比利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作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
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伊利加拿对双份给哈拿，比利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他的丈夫伊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忧闷呢？我比不比你十个儿子还好吗？
他们这四楼伺候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伊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
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了刀剃他的头。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
原来哈拿心中默祷，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
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
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
伊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再上不爱囚笼。
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伊利加拿和西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
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伊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四楼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
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他丈夫伊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旨意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
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衣发细面，一皮袋酒。那时孩子还小。
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伊利面前。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
我祈求为要得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在主面前寻求，有一点的主给我一点的负担。
我在主面前寻求主给我的负担。
我盼望有一段时间来和弟兄姊妹交通神国的福音。
我有 盼望有段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神国的福音，
以及是神在福音时期所使用的一些器皿，
以及在福音时期神所使用的器皿。
我们先要看看那个时代的背景。
首先看看当个时代的背景。
在以色列百姓最荒凉的时代，那就是四世纪的时代。
在以色列百姓最荒凉的时代，就是四世纪的时代。
四世纪在神的百姓是一片混乱。
在四世纪里面，神的百姓一片混乱。
他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
那里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
个人都任意而行，
个人都任意而行。
而以色列国最兴旺最繁荣的时期，那就是大卫作王和所罗门作王的时候。
以色列最兴旺繁荣的时期，就是大卫作王和所罗门作王的时期。
那个时候国度权柄荣耀都彰显得非常的丰富。
那时候国度权柄丰富都彰显得非常丰富。
从最黑暗的时期转到最复兴繁荣的时期，就在于神兴起了一些器皿。
从最黑暗的时期到繁荣复兴的时期，是在于神兴起一些复兴的器皿。
神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器皿，
神得着一些宝贵的器皿，
其中就像哈拿，
其中就如加啊哈拿，
就像撒母耳，
又好似撒母耳，
就像大卫，
好似大卫
啊。我本来今天这边到应该是上一个礼拜讲
啊，呢边到啊本来应该系上个礼拜讲，
因为上一个礼拜是年轻人中间是合并的聚会
啊，上礼拜是年轻人和年轻人合并一个聚会，
所以我觉得讲撒母耳可能更合适。
啊，所以我觉得讲撒母耳更加合适，
所以我把第一篇道呢就转到今天这里来讲。
所以我将这个第一篇的道改为今天。
今天我们就来看，在神国度的复兴，神所兴起的头一个器皿。
啊，我哋今日睇神国嘅复兴，啊，神所兴起嘅第一个器皿，
那就是一个姊妹哈拿，
就一个姊妹哈拿。
这个姊妹可以说是一个为神的国经历生产之苦的人，
这个姊妹可以为是神的国啊复兴经历生产之苦的一个人。
感谢主啊，神国的复兴在于有人在经历生产的苦难
啊。感谢神啊，神国的复兴是在于有人要经历生产的苦难。
我们知道教会复兴的历史都是神兴起一般肯为着神的国、神的家，在经历苦难的人
啊，历史历世历代神国的复兴是要兴起一啲啊，能够为神的国啊、神的家嚟啊经历苦难的一班人。
那就像我们做母亲呢，要生一个孩子，
就好像母亲要生孩子
啊，必须要经过十个月怀胎之苦，
要经过十个月的怀胎之苦，
还要忍受阵痛之苦，
还要忍痛忍阵痛之苦，
才能够生产下一个宝贝、一个可爱活泼的孩子来
啊，才可以生产一个宝贝、一个可爱的孩子。
那么哈拿呢，就是一个为着神的国在经历各样苦难的人
啊，哈拿就是一个为着神的国经历各样苦难的一个人。
我们来看在约拿的身上就头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哈拿身上的头个特点，
就是他有一颗神圣不满足的心
啊，他是有一颗啊神圣不满足的心
啊。这句话就神圣的不满足啊，是属灵前辈十八个弟兄他们经常所讲到
啊，这个属灵不满足这个是前辈史伯克所常常讲的。
常常说到神圣的不满足，
他常常讲到神圣的不满足。
你看哈拿那个时候他的家庭
啊，你看下哈拿当时的家庭，
这个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
这个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
这个伊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儿女啊，每一年都上到耶和华殿中去敬拜神的。
这个伊利加拿 每年同他的妻子儿女都到啊，要去敬拜神
啊，并且呢，当他们在神的殿中去敬拜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些祭肉都分给他的妻子和儿女吃
啊，所以他们去神的殿敬拜神之后，都将祭物分给妻子儿女吃。
他给哈拿的呢，要比给别人的特别多
啊，他比哈拿的要比别人特别多，
给哈拿的双份，
比加拿的是双份。
那个他另外一个姊妹比尼拿呢只得一份
啊，另外一个姊妹比尼拿呢只得一份、
这个哈拿可以得到两份
啊，这个哈拿可以得到两份。
你想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应该是很满足是不是
啊，你想象这种情形是不是会是很满足的呢？
好像各方面都很好，
好像各方面都很好、
你看我们这个家经常上神的殿里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
啊，你看这个家经常上神的殿去敬拜万军的耶和华、
我们也在那里献祭等等，
你的献祭等等、
并且献祭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分享到很多的东西
啊，而且献祭之后亦分享咗好多东西，
看起来应该是很满足才对啊！
啊，睇嚟应该系好满足、
但是呢，虽然外面的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哈拿的里面呢，具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
但系呢外面嘅情形好好，但系哈拿嘅里面就有一个神圣嘅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来自两方面。
这个不满足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呢，因为当时神百姓的中间的光景呢实在是很不好，
一方面是神的百姓当中的光景实在非常不好，
因为圣殿里面也没有灯光，灯光很暗淡，
因为圣殿里面灯光暗淡，
表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属灵光景非常低落，非常的黑暗
啊，表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属灵光景是非常黑暗，非常低落。
就算每个安息日，每常常有祭旗啊，这个有祭祀啊、烧香啊、这献祭啊等等事情。
虽然话系节期安息日都有祭司烧香献祭等等，
但系就在神的殿中、神的国中啊，却未看见光。
但系喺神嘅殿中、喺神嘅国中啊，未有看见光，
看不见神的荣耀
啊，睇唔见神嘅荣耀，
看不见神的祝福，
睇唔见神嘅祝福，
看不见神的作为，
睇唔见神嘅作为。
就纵然有外表许多的仪文、许多的礼节。
啊，只有外面好多嘅移民礼节，
但是别人可以满足，
别人可以满足。
哈拿心里觉得不满足，
但哈拿嘅心里就觉得唔满足。
第二呢，哈拿自己本身嘅一种缺陷。
啊，第二呢系哈拿本身嘅自己嘅一种缺陷，
因为哈拿没有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哈拿冇生下一个儿子。
在当时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有一个指望。
啊，当时以色列人都有一个指望，
因为神应许啊，神要在他们中以色列中间兴起一个弥赛亚来。
啊，因为神应许在他们的子民当中兴起一个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这个弥赛亚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要带进荣耀繁荣的一个时代。
要带进繁荣荣耀的时代。
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经常每一个神儿女都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的来到，
所以以色列百姓每个神的儿女都等待弥赛亚的来到。
但是呢，我们正在盼望弥赛亚来到的时候，如果我这里没有一个儿子的话，
但当我们等待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儿子的话，
那么这个弥赛亚怎么可能临到我家
啊，这个弥赛亚怎样能够 来到我家呢？
所以所有的盼望啊，在有儿子的话呢，你就有这个盼望。
所以所有的盼望是在于有个儿子才有盼望。
所以你想想，我没有生下孩子来，
想象啊，我没有生下孩子，
那几乎我就没有这个盼望，
几乎就我没有这个盼望了。
并且哈拿没有儿子，另外一个意思啊。
啊，并且啊，加哈拿冇孩子，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儿子代表生命的传递，
因为儿子代表生命的传递，
生命的繁生，
生命的繁生
啊。所以一个人没有儿子的话，也代表他的生命没办法流露出去
啊。一个人冇孩子的话，就代表他的生命冇办法流露出去，
生命在这受到限制，没办法传递给别人。
啊，生命受到限制，冇办法传递。
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不出那些属灵的果子来。
换句话讲，就是唔能够产生属灵的果子嚟。
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许多神儿女们心中感觉痛苦的地方。
啊，这个是今日神的儿女们好多心中所感觉
的
痛苦的地方。
啊，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也不够丰富。
啊，觉得自己生命的光景不够丰富，
结不出好的果子来，
结不出好多果子来。
哎呀，这么 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我真想好好爱主，真想好好的能够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美丽。
我在我这个人身上想好好爱主，想显出耶稣的美丽，
但是我的光景真是不行啊！
但我的光景真是不行。
你看看，无论是我自己以及我四围的人，
无论是自己或者四周围的人，
都没有好的见证，
都没有好的见证，
所以我常常被扯在讥笑的光景之中，
在常常被受着讥笑的光景里面。
所以这样的哈拿在里面呢，有一个不满足。
所以哈拿的里面有一个不满足，
我们叫他神圣的不满足，
我们叫这个做神圣的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是非常好的不满足，
这个不满足是一种好的不满足，
是渴望这个光景能够转变的不满足，
是一个渴望这个光景能够改变的一个不满足，
是渴望主耶稣的荣耀能够早日显出来的不满足，
是一个渴望主耶稣的荣耀能够显出来的一个不满足。
在你我心里边呢，有没有这样一个不满足啊？
今天啊，你我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不满足呢？
还是就在我们一切都很好啊？
哇，定系觉得自己啊一切都好好。
你看我的家庭也不错。
啊，睇下自己嘅家庭也唔错。
我工作也是很不错的。
啊，工作亦唔错。
我们教会的聚聚会，弟兄姊妹，那真是也是很好。
啊，喺教会聚下会，啊，弟兄姊妹之间亦好好。
好像各样啊都平安无事。
啊，好似各样都平安无事。
啊，所以这个你能够觉得满足吗？
这个你觉得满足吗？
还是你心里面呢觉得，如果没有让主耶稣荣耀丰富的生命从我身上上线和传递出去，
啊，如果，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如果在你身上没有将主耶稣的荣耀丰富传递出去，
我怎么能够满足于今天这种的光景呢？
我怎样能够满足于今天的这样的光景呢？
所以呢，哈娜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啊，忍受了，经历了生产之苦，
啊，所以哈娜就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来忍受经历生产之苦。
因为哈娜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
因为哈娜是一个敬畏神的姊妹，
她关心到神的心意，
她关心神的心意，
她关心到神的家，
她关心神的家。
所以当她看见当时神百姓这些所领的光景的时候，
当他，看见当时，神百姓的光景的时候，
他心中呢就非常的焦急，非常的忧虑，
他心中就焦急忧虑，
他巴不得神的家能够得到复兴，
巴不得神的家得到复兴，
啊，巴不得神的国能够早早降临，
巴不得神的国早早降临，
而自己呢偏偏又不生产，
但他自己却偏偏不生产，嗯，
不能够为了神的家神的国有什么作为，
啊，不能够为神的家神的国有什么作为，
所以他为此，啊，他心灵里面受到极大的煎熬，
因此他心灵里面受到极大的煎熬，
这就是他的经历生产之苦，
这个就是他经历生产之苦。
那么这个生产之苦呢，可以说来自两方面，
啊，这个生产之苦可以说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同伴，就那个比尼娜所带给他的痛苦，
啊，一方面是他的同伴，这个，比尼娜带给他的痛苦。
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比尼娜呀看见耶和华没有使哈娜生育啊，就大大的刺激他，
啊，这里圣经说比尼娜看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就大大的刺激他，
就做他的对头，
要做他的对头，
因为比尼娜呢他自己有儿女，
啊，因为比尼娜自己有儿女，
看见哈娜却没有儿女，
看见哈娜没有儿女，
这是虽然常常气啊，为什么他的丈夫伊利加拿呀，把双份的那些福分就给了哈娜，
啊，虽然他气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将双份给哈娜，
啊，他虽然很气愤，但是呢他也讥笑着哈娜，
啊，虽然他很气愤，但他却讥笑哈娜，
嗯，丈夫给你两份祭物有什么用啊，
啊，丈夫给你两份的祭物有什么用呢，
孩子
你又不会生孩子，
你看看我就有两三个孩子，
我就有两三个孩子，
那你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啊，你 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这个比尼娜呢一直说那许多的话来刺激他激动他，
所以这个比尼娜呢就讲很多话来，刺激他激动他，
要叫他生气，
要叫他生气，
所以今天我们这许多神的儿女是否也常常碰见这样的情形，
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是不是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
你有没有经历到就被人刺激被人讥笑的那一种的痛苦，
啊，你有没有，经历这些被人刺激被人讥笑的痛苦呢？
可能有的人会讥笑你说你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啊？
啊，又或者有人啊刺激你话你信耶，你话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有咩好啊？
你常常去礼拜去做，做礼拜去聚会等等。
你常常又去做礼拜等等。
你做礼拜有什么用啊？
你做礼拜有咩用啊？
你祷告有什么用啊？
你常常祷告有咩用啊？
你看看别人都通达啊！
你睇下别人多通达，
别人住的房子就比你好，
人哋住嘅房子比你好，
别人的工作比你这个要好得多，
啊，别人嘅工作比你好得多。
你看看，你还爱主，你还侍奉主，你得到了什么？
系睇你嘅爱，要爱主，要侍奉主，你要得着乜嘢咧？
我以前在一个地方服侍主的时候，
啊，以前我有一个喺，个地方服侍主嘅时候，
有一个弟兄呢，他在大学里边读那个博士的学位，
啊，有个弟兄在大学里边读博士学位，
但是呢他是一位 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
啊，佢系一个非常爱主嘅弟兄。
他在主面前很有追求。
系佢喺主面前好有追求。
他是把追求主、爱主当作第一的。
啊，佢把追求主、爱主啊当为第一。
所以呢，他常常就是把功课方面呢，应该本来别人都在要花多少时间在用功。他就比较是把时间更多花在服侍主的上面、
啊、所以其他人、花时间在功课上用功，他就花时间在服侍主上，
所以他太太就刺激他，
所以他太太就刺激他，
你还爱主，你还侍奉主，
你还爱主要侍奉主、
啊、你看别人呢，就两三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了、
啊、看见人家两三年就可以 得到博士学位，
你看你 这里已经读了五六年了，你还没拿到学位，
你看看你读了五六年还没拿到博士学位，
你看看看 你怎么跟别人都这么那么差劲呢、
啊、你看看你自己、啊、比人家差劲、
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哈拿他忍受他同伴那里来的这些苦难、
啊、这个就是哈拿在、啊、忍受同伴来的、啊、刺激，
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体会到这种味道。
啊，我哋都就常常会睇到咁嘅，体会到咁嘅味道。
这个第二方面呢，他的苦难啊，来自那个劳役里，那个祭司役里。
啊，第二个苦难系嚟自啊以利呢个老啊祭司以利。
这个祭司啊，那正是以太年纪太老迈了。
啊，这个祭司以利实在年纪太老迈，
所以他眼目昏花呀。
他眼目昏花，
当他看见哈拿趴在神的殿中默默祷告神的时候、啊
啊、当他看见哈拿在神的殿中默默祷告神的时候，
信心吐意向神诉苦的时候、啊
啊、当他他倾心吐意向神诉苦的时候，
这个老伊利以为这个女人怎么是喝醉酒了，在胡言乱语
啊这个老伊利以为这个女人在这里喝醉酒胡言乱语，
把哈拿当作喝醉酒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啊、在那胡言乱语的、
啊、当这个哈拿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喝醉酒胡言乱语，
所以他说你不应该喝酒啊，
他说你不应该喝酒、
啊、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要醉到几时呢，
你看看、啊、一个祭司老伊利 啊他还不认识这个哈拿心中的愁苦
啊、你看看这个、老以利这个祭司、不认识、哈拿心里的仇苦，
所以就哈拿心中呢，你看我心中已经是为着敬虔许多神的颂而光景啊，在那悲哀，在那痛苦，在伤心、
你看看、我今天已经、为神的儿女的 悲哀痛苦、光景来伤心，
竟然被这个祭司以利啊认为我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竟然这个祭司老以利以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
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
我们经常会碰见这些的苦难，
我们经常会碰见这样的苦难，
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一样，
被人误会，被人批评，
被人误会，被人批评，
甚至被人投石头，被人是咒诅，
甚至被人、投石头、咒诅、
啊、不但是主耶稣，所有跟随主的人、啊、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学生也不能够高过先生、
啊、所以一切跟随主的、人都是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医生，
所以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会经历到这许多的从旁边来的许多的苦难，
所以跟随主的人都会经历这些、在旁边来的苦难。
你看看那个约伯吧、
啊、你看看这个约伯，
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
也常常为他的儿女家庭祷告，那么一个、行事正直的人、
又是常常为家里的儿女祷告，一个行事正直的人，
但是有一天神把约伯摆在试炼当中，
但有一天神却把约伯摆在试炼的当中、
所以约伯的妻子看见，你看你这个人还敬畏神还远离恶事等等
啊、所以约伯的妻子就说、你这个人还在这里、敬畏神远离恶事等等，
神有没有顾念你啊，
神有没有顾念你，
为什么让你碰见这么多的苦难，
为什么叫你碰见这么多的苦难，
你干脆把耶和华神就丢弃算了，
你干脆就将耶和华神丢弃算了，
你看看 这个就是约伯所经历的苦难。
你看下这个就是约伯所经历的苦难。
是的，为什么受这个苦难，他的妻子都不了解的。
因为他经历这些苦难，连妻子都不了解。
你再来看看主的仆人保罗。
啊，你看下主的仆人保罗。
他服侍哥林多的教会。
他服侍哥林多教会。
把哥林多的教会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当哥林多教会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众弟兄姊妹是怎么批评保罗的？
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是怎样批评保罗的呢？
他是言语粗俗，其貌不扬。
他说他言语粗俗，其貌不扬，
并且到这里来是要用心计劳碌我们。
而且来到了辛苦劳碌我们。
你看保罗生气不生气啊？
你说保罗有没有生气呢？
哎呀，但保罗呢，那讲得很好，儿女从来没有要儿女为父母积财，都是父母为儿女积财等等。
保罗讲得好，他说从来没有儿女为父母积财，都是父母为儿女积财。
所以呢，保罗还是尽心极力服侍哥林多的弟兄姊妹。
保罗仲是尽心致力地服侍哥林多的教会。
我们所敬爱的尼托神弟兄，
我们所敬爱的尼托星弟兄，
他最被人误会的一件事情，
他最被人误会的一件事，
就是他最遭受攻击的，就是他去办了一个生化药厂。
他最受攻击的是他办，因为他办了一个生化药厂。
因为当时啊，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过来的传道人都过日子过得很辛苦，
因为当时在中国的传道人过日子都是过得很辛苦。
许多在边荒地区的教会，那些服侍主的人呢，也很多是饿死的。
很多在边荒服侍主的人都有饿死的。
所以尼托森弟兄呢，就为着看见这些做工作做工作的人呢，这个就这样的因饥荒而死。
所以倪托星就为着这些为主工作的人因饥荒而死。
他心中呢，真是也很焦急很忧虑。
他心中好忧心焦虑。
那么他就经办了一个生化药厂。
他就经办了一个生化药厂。
他目的是为了能够那个经济上可以支援那许多的各地去做工的传道人。
是为了在经济上能够支援这些各地工作的传道人。
但是这些招来很多弟兄姊妹的不满意。
但这些就招来很多弟兄姊妹的不满意。
说你这个传道人这么不好好的传道，到处做生意去。
你这个传道人不好好的传道，到处去做生意。
就你弟兄呢，就像保罗一样，是这里支帐篷啊，就借着这个帐篷来维持同工们的需要。
这个倪托星就好像保罗一样，即帐篷来维持同工的需要。
但就在这件事情上，你遭遇到很大很大的难处。
在这件事情上就遭遇很大的难处。
倪托星都是默默无声的就接受了。
倪弟兄就默默无声的都接受了。
他也不为自己辩解什么。
他又不会自己去辩解什么。
他忍受了各方面的苦难。
他要忍受各方面的苦难。
所以有首诗歌呢，是你一定要翻译把它编写成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
所以倪弟兄就编译了一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
就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的那一首诗歌。
就是让爱而不受感戴的这首诗歌。
那诗歌真是描写了说出了你弟兄他心中的经历。
这个是描写也说出倪弟兄心中的经历。
他其中好些宝贵的话。
他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
这句你弟兄呢，他正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度啊，来忍受经历生产之苦。
这个就是倪弟兄为着神的家，神的国度经历了生产之苦。
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忍受生产之苦。
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说， 小姊妹啊，我要为你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诚信在你们里面，
直等到基督承认在你们里面。
这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接受一个托付，
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接受这个托付，
为着迎接神国度的降临，
为着迎接神国度的
降临，也是为着神家里的需要，
也是为着神家里的需要。
我们正是需要有人在那里啊，经历接受这样的生产之苦，
所以我们要经历来接受这个生产之苦
啊。那么哈拿当他这样经历生产之苦的时候呢，
当哈拿经历这个生产之苦的时候，
他有一个带进属灵历史的转捩点的祷告，
他有一个带进属灵历史的一个祷告。
因为哈拿呀，就把他心中的负担，把他心中的愁苦等等都带反映到神面前去，
因为哈拿将心里的负担和心里的痛苦都带到神面前。
这个扭转历史、扭转时代的祷告，哈拿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顾念，你若顾念婢女的苦情。
这个带进历史的一个祷告，就是哈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地，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一个秘诀，
就是要在神面前把你的心怀打开，
就是来到神面前要将你的心怀打开，
在神面前呢，把你心中的一切都倾心吐意的吐露出来
，在神面前要倾心吐意的将你的心意吐露出来，
把你里面对神的渴慕和仰望吐露出来，
将你里面的对神的渴慕仰望吐露出来，
也把你心里的愁苦伤痛吐露出来，
将你心里面的愁苦伤痛吐露出来，
把你里面的负担和愿望就吐露出来，
将你里面的负担愿望吐露出来。
你想想今天啊，我们谁没有愁苦啊？
你想下今日有边个冇愁苦啦？
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上班的
，我哋弟兄姊妹中间有好多要去上班嘅。
在纽约上班一定很不容易。
喺纽约上班实在唔容易。
一清早出门。
一清早就要出门。
要等到很晚才回到家。
要等到好夜先翻到屋企。
并且在公司里面工作，还常常碰见各样的难处。
而且喺公司里面工作也常常碰到难处。
在上班族呢，有上班族的难处，有困难。
上班族有上班族的难处，上班族的苦。
一个家庭主妇呢，有家庭主妇的愁苦
，家庭主妇有家庭主妇的愁苦。
那么一个做学生的呢，有做学生的愁苦。
一个做学生的有做学生的愁苦。
特别是像我们做国内来的年轻的学生们，
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年轻学生，
理想背景来到美国
，离乡背景来到美国，
也许我们这里环境还不一定太适应
，也许对环境还不太好适应，
也许我们语言的能力也不是很强，
也许我们的语言的能力都不是很强。
我们要在各方面去发展的话呢，也就是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在各方面的发展也，相当的不容易。
那么一个服侍主的人，也关心神家的人呢，又有服侍主的愁苦。
一个服侍主，关心神的家的人，也有服侍主的受苦，
因为我面临到的各方面的需要和各样的难处
，面对各样各方面的需要和难处，
都会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愁苦，
都会叫我们里面使我们受苦。
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了，把我们心中这些愁苦一一的向神倾吐出来。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敞开将这些受苦倾吐出来。
所以祷告呢，就不是只是外表一个形式，为了这件事情祷告
，祷告不是只是形式，为了一件事情祷告。
祷告是在心灵的负担里面把这个愁苦倾吐出来
，祷告是一个心灵的负担里面将里面的愁苦倾吐出来。第三个特点，
哈拿的祷告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有的祷告。
哈拿的祷告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有的祷告。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嫁给你们了。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的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娜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所以哈娜在神面前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不是为他自己的满足，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满足，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愿望，
不是为了自己的愿望，
不是为了要叫自己能够一个儿子可以在人面前呢正气扬眉吐气，
不是为了要一个儿子可以在人面前正气扬眉吐气。
我认识一个弟兄啊，
我认识一个弟兄，
那么他就他自己一生啊里面的抱负都不能够实现。
他觉得他一生他自己他里面的抱负都不能够实现。
他说我就把我盼望都放在我儿子身上。
所以他说他将他的盼望都放在儿子的身上。
所以他的儿子生下来之后呢，他就给他儿子取名叫紫光。
所以当他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帮他安个名叫做紫光。
就是我心中的愿望，我心中的抱负啊，今生是不能够实现。
就是 我自己心中的愿望，我的抱负今生不能够实现。
盼望我的儿子呢为我发扬光大。
盼望这个儿子同我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也盼望我们的儿子或者我们的儿女怎样怎样能够做，我做不到的他都能够做到。
今天很多做父母的都愿望自己的儿女，我自己的愿抱负做不到，你要盼儿女帮他做到。
我不能够实现的愿望，我的儿女能够替我实现。
我不能够实现的愿望，我儿女能够帮我实现。
将来我的儿女成就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在人面前扬眉吐气。
即将来儿女有成就的时候，我也在人面前扬眉吐气。
哈娜娶一个儿子，不是为了叫自己在人面前出头。
哈娜求一个儿子，不是为了在人面前出头，
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
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是为了神的国度而祈求的。
他是为了神的国度祈求。
因为他说耶和华神赐给我一个儿子啊，我要使他终身侍立在你跟前归于耶和华。
因为他在神面前求神赐给他的儿子是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是巴不得看见神家荒凉，神国度荒凉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可以起来站在你面前。
就盼望在巴不得在神家荒凉，神的国度荒凉的时候，有位儿子站立在神的面前，
能够侍立在神万军之耶和华跟前，
能够侍立在万军耶和华的面前，
终身都服侍他，
终身侍奉他，
为着神的国来征战，
为着神的国征战，
为着把神的国度就带进来，
为着让神的国能够带进来。
这样一个祷告是蒙神顾念垂听的祷告。
咁咧，一个祷告系蒙神顾念垂听嘅祷告。
说到下面呢，就告诉我们啦，耶和华神就眷顾了哈娜。
下面就记载话神耶和华神眷顾哈娜。
因为神这个顾念呢，是哈娜的心愿就得到成全。
所以神因为神嘅顾念，哈娜嘅心愿就得以成全。
这个祷告神听见，哈娜这个祷告神听见。
哈娜这个祷告神听见了。
这个祷告神也成全了。
这个祷告神也成全了。
耶和华顾念哈娜。
耶和华顾念哈娜。
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哈娜就产生了一个儿子。
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哈娜就生了一个儿子。
还给他取名叫撒母耳。
你帮他取名，取名撒母耳。
是神那里求来的，
因为神顾念他，这个是神从神求来的。
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吧，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当我们正是在心灵中带着负担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真是心灵中带着负担来到神面前，
正是能够摸到神的心坎中的心意，
真是能够摸到神心坎中的心意，
进到神的负担里面去的时候，
进到 神的心里的负担里面去的时候，
神必定顾念你，
神必定顾念你。
因为一个真正关心神旨意的人，
因为一个真正关心神旨意的人，
你关心到神的国和神的家的事，
你关心到神的国神的家的事，
神都看在他的眼中，
神都看在他的眼中，
神都放在他的心中，
神都放在他的心中，
神都要顾念到你，
神都要顾念到你。
所以今天你我是不是正在愁苦当中呢？
今日你我是否都在受苦当中呢？
为着自己那许多属灵生命的光景软弱而愁苦呢？
为着自己属灵光景的受苦呢？
你是不是为着神的家能经历了生产之苦呢？
你是不是为着神的家要经历生产之苦呢？
这一个在神面前的那样的心愿呢，必定能够得到神的顾念。
这个在神面前的心愿必定得到神的顾念。
所以一想到神的顾念呢，这是很甜美的一件事情。
想到神的顾念是觉得是很甜美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首诗歌，我们大家很喜欢唱的。
我们有首诗歌大家都很喜欢唱。
叫做主，你正怀念我。
主，你正在怀念我。
当我们真正经历愁苦烦恼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经历愁苦烦恼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压力重担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压力重担的时候。
当我们就是找不到一点出路的时候。
当我们好像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神就在向我们显现。
那么神就向我们显现。
对我们说，我正在怀念你。
对我们说话，说话，我正在怀念你，顾念你。
所以这个诗歌就是主，你正怀念我。
这首诗歌就是说，主，你正在怀念我。
主，你正怀念我。主，你正怀念我。我怕什么？有你倾听。并且很怀念我。弟兄姊妹，你在愁苦当中，你唱这诗歌，从神那里得着神的眷顾。
弟兄姊妹，你在受苦当中唱上这首歌，就得到神的眷顾，
你心灵就得到释放，
心灵就得到
释放，你里面的重担压力就被神带过去了，
你的里面的重担压力就被神带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真是需要在神面前呢，有像亚纳哈纳一样的有一个倾心吐意来祷告。
我们正在需要好像有哈纳里面一个心要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
我们真是盼望我们的大君，我们的弥赛亚，你快快回来。
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快快的来临。
你看见你儿女们的痛苦吗？
你看见你的儿女的痛苦吗？
你看见今天你的家，你的国度所显出来的软弱的情形吗？
你看见你的家，你的国度所显出来的软弱的光景吗？
神啊，巴不得你早早降临。
神啊，巴不得你早早降临。
神啊，也巴不得你在你的家中兴起像撒母耳一样的这样一些孩子们。
神啊，巴不得你在神的家中也兴起好像撒母耳的孩子们。
也就是说，神啊，巴不得你在得着一班真正侍立在你跟前的人。
神啊，就巴不得你得着一班侍立在你面前的人，
得着一班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的人，乃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家而活的人。
巴不得你得着一班为着神的国度，不是为着自己而活 的人。
然后呢，哈娜等到这个撒母耳再来之后呢，把他带到神的殿中。
所以等到哈娜等到神等到孩子断奶的时候，就将他带到神的殿中。
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这件是非常之美的事，
非常宝贵的事，
是非常宝贵的事。
你想想一个没有孩子的母亲，
你想象一个没孩子的母亲，
或者是一个没孩子的父母
或一个没孩子的父母，
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儿子了
好不容易得着儿子，
你想想你舍得把这个孩子放到别的地方去吗？
你想象你舍不舍得将孩子放在别的地方去呢？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了，你总是盼望这个儿子天天在你的身边
好不容易你得着一个儿子，你都是盼望这个儿子巴不得都是天天在你身边，
盼望我这个孩子都是围绕在我的身边
要孩子围绕在你身边，
承欢膝下，
承欢膝下
就是天天看见他在我身边才好的，是不是
天天看见孩子在旁边才好，是不是
有没有说父母的就独生宝贝的儿子把他放到外面去
有没有一个独生宝贝孩子放到外面去，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那么小就把他放在 放到神的殿中去。
啊，咁小咁细一个孩子就放喺神嘅殿中。
啊，你还不晓得神殿中这样的情形会怎么样。
啊，你仲唔知神嘅殿中嘅情形会点样？
但是哈拿就做了这件美事。
但哈拿就做咗一件咁嘅美事。
因为我得到这个孩子不是为着我自己。
因为得着一个孩子唔系为咗我自己。
不是为着要承欢我的膝下。
不是为了自己承欢膝下，
不是要让他围绕在我的身边，
不是为了围绕在自己身边，
我是要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殿中去，
就把孩子带到殿中去，
带到神的家里面去，
带到神的家里面去。
这个神的殿就是神的家，
神的殿就是神的家。
神所要得着的不是我们个人，
神所要得着的不是我们个人，
神要得着的是把我们的蒙恩的人啊都建立起成为一个神的家。
神所要得着的是将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要建立成一个家。
你我光做好基督徒还是不够，
因为你我当、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够。
当然一个基督徒不好没有见证的更不好更、
当然一个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也是不得。
就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就算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又爱主又祷告又读圣经，
又爱主祷告又读圣经，
这样还不够，
但是做不够。
我们是需要被建立起成为神的家，
我们是需要被建立成一个神的家。
所以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要摆在神的家中的。
所以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要摆在神的家中的。
神要建立的是神的一个家，
神所要建立的是神的一个
家。大卫所摸着的神宝贵的心意，
大卫所摸着的一个宝贵的神的心意，
大卫所以被称为合乎神心意的人，
大卫所以被称为合乎心意的人，
就是因为大卫摸着了这个神的神性心意，
因为大卫摸着神这个神圣的心意。
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家，
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家，
也就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
就是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呢，我们个个都要把自己摆在神的家中。
所以今天 作神的儿女的每一个人都要摆在神的家中，
知道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并且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里面一
个
肢体，
这
个、
肢体不能够单独的，
肢体也不能够单独的，
这个肢体必须要和其他的基督身体上的其他的肢体、互相配搭联络一起的。
肢体是要跟身体上的其他肢体要联络互相
配搭一起的。每一个肢体离开身体会健康的。
没一个肢体离开身体会是健康的。
所有的肢体必须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才能够产生正常的功用。
所有肢体要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才能产生正常的功用。
这个呢就是神永远的心意，
这个是神永远的心意。
神要得着一个家，
神要得着一个家，
建立这个家，
要建立这个家，
让神住在其中，
要让神住在其中，
让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
让神的荣耀充满其中。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愿主把哈拿这个负担，
愿主把哈拿这个负担，
把哈拿在神面前这个给我们看见的榜样，
让哈拿在神面前这个榜样，
这个深深也放在我们的里头，
也深深放在我们里头。
今天我们都需要为着神的家神的国来祷告，
我们今天都要为着神的家神的国祷告，
巴不得神的家中都能够被兴起来，
巴不得神的家中都被复兴起来，
并且神的众儿女都能够被建造成为在一起，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神的家，
神的儿女都被建立在一起，成为基督的神的家，
因着这个家带进神的国，
因为因着这个家带进神的国、
神的国度就降临，
神的国就会降临，
荣耀的君王就在我们的中间出现，
荣耀的君王就在我们中间出现。
我们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我交通到这里，
我交通到这里，
我们请罗永祥弟兄还余力弟兄带我们祷告。
像我们看见说主啊，我们在在宝血底下，在恩典底下，我们这帮这些宝血都满足的住在你们家里面。